被圣灵、被十字架做到一个地步，在人来看是非常愚昧的一般人，他们才肯不顾为，不是为了自己活，乃是为着要来的主而活，乃是为着主的回来活。但是主在回来以前，他必须有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就是那个圣殿所代表的。所以今天神需要兴起一些以斯拉来做美化圣殿的工作，就是叫教会渐渐的成熟，一直到心腹装饰整齐。那么到了那一天，你看见说就能够带进主的回来。所以这个可以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圣灵一直要提醒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圣灵怎么提醒我们呢？圣灵用他自己的话，圣灵是借着耶利米的哭声来提醒我们。而当我们听见这个哭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矫情的东西，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单单触动我们感情的，不是。圣灵乃是借着耶利米哀歌把我们带到耶利米哀歌的感觉里面，结果你看见耶利米的哀歌就变作我们的哀歌。如果耶利米的哀歌变作我们的哀歌，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能够借着一般少数的人做他自己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说的恢复的工作。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耶利米哀歌实在是太重要了，特别在今天这个时候，主必须借着这一卷书呢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才可以。那么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所有读圣经的人呢有一个很大的困扰，或者很大的困惑。很大的困惑在什么地方？因为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你很明显那里讲到耶路撒冷，那个很清楚。那么什么时候他用我，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用他，然后后来怎么样用我，我们现在第一章我们这已经读过了。那么很多地方我们很清楚什么时候是指着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是指着耶利米说的，这个我们非常的清楚。但是读第三章的时候啊，你特别是第一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他头几个字这样 I am the man， 我是这个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形容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的开始啊是非常特别的，你觉得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完全不一样。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开始写，就写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三节。那么当你读下去的时候啊，你就要问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到底是谁？你如果读，一定要读下去，就这个人是谁呢？那么如果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24节，你看见都是我，都是这个人。所以下面他怎么，他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的反手攻击我，那都是我。那么现在问题，我就是那个人。那么读圣经的人、解经的人就要问说，那么我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说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例外，在这所有的我里面，一共大概用了40次，我或者我的用了40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忽然有一个我们，这个我们呢是在22节，那这是一个唯一的例外，用了我们，其他的都是用我或者是我的。那么从第25节开始，一直从25节到39节这一段呢，可以说是过渡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真的要用一个代名词的话呢，不是代名词，真的要用真的要形容他的话，那不是我也不是我们，是他。那这就是第28节，他独坐无言。然后29节，他当口贴尘埃。第30节，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这是他。那么这个当中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那么等一等，你发现呢这样的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分段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把这一段声音就分开了，那这样我们记起来这就很容易。那么从40节呢一直到47节，这里通通是我们，全部通通是用我们。 所以你看，我们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也好，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都是我们一直到第47节。那么从48节一直到最后的66节，又回到我。所以如果我们把耶利米挨个分一下的话，就是第一节到第24节是一段，25节到39节是一段，40节到47节是一段，然后48节到66节又是一段。起头提到我，然后提到我们，最后呢又提到我。所以现在去读圣经就问说，那么这个我到底指着谁来说的？很稀奇，这个读圣经的人刚好是分作三类，刚好对于这一段的领会啊，刚好是三个不同的领会。那么有一个领会呢，就认为这里的我是指着耶利米说的，指耶利米说的，就是指着这个先知写。那么甚至有的人如不相信耶利米，挨个是耶利米的人，他也认为说这一段是指着先知耶利米说，这个我指着先知耶利米说。那么第二班的人，他们在这读圣经的时候，那这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他们认为这里的我明明是指着西安来说的，指着整个耶路撒冷来说的。不过这里的耶路撒冷呢，是用个人的，就是非常的个人的办，个人的一个笔法来带来这个来形容整个西安的情形。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哈，那么这个读旧约圣经，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相信说读这样领会的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你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它是明明是指着一个团体，但它用一个单数，而且非常个人的啊，这是圣灵在旧约常常这样的用法。比方说啊，当我们读到这个何西阿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是神所爱的，是不是？结果呢，他要把这个以色列民啊从埃及招出来。那么那段话很明显是指着以色列百姓说的。那么那里说我儿，要把我儿招出来，那我儿呢在原文是单数的，但是呢事实上是指整个团体来说的。那么等到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一生下来逃往埃及那段故事，结果就引这一段圣经，那里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个我的儿子，我儿在原文也是单数的，不过现在这个我儿呢是指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指着我们主来说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字很明显是单数，是用在主的身上，但在旧约呢很明显是用在整个以色列团体的身上。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用法，就是特别你指着一般人的时候，那么很容易给你的感觉这是一个广泛一般性的，你就不容易啊有一个很个人的感觉，因为你讲到团体的时候，讲到团体的罪的时候，你的感觉不重了，你觉得是这个弟兄犯罪那个弟兄犯罪，你讲到今天教会荒凉，你觉得是这个是这一般人是那一般人。现在圣灵呢要纠正我们的观念，所以呢他就不用一个团体的称呼，因为如果团体的话你就很容易想起别人，但如果个人的话，圣灵就把我们圈再圈再圈圈圈到一个地步，圣灵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灵经告诉我们，特别何西阿讲到以色列人背叛神，讲到以色列人这个对不起向神不忠心的时候，结果圣灵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如果他不用儿子单数这个字的话，他招出以色列人来，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彼此对看，可以说指出他或者指出他，难处在他身上，在他身上。但是不是，这里圣灵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就告诉他们说我他那里那个这个那个在何西阿那里讲到招出我的儿子的时候，他不是用儿子们，是用儿子。所以这样子呢就把圣灵所要发表的那感觉和意思就把它强化了，那这样在我们身上就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那这个可以说，那么当然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单数是用在谁的身上呢？当然就用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么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的几个很要紧的原则。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圣经的还有几个字都是这样子的，比方说讲到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哈，你会发现还有几个字也是圣灵特别这样用的，比方说讲到后裔也是这样。那么很明显的，你知道说，对亚伯拉罕，特别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神说这个万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么根据保罗他的发现，那个字在原文是单数的，那么就是单数来说应该是指着主来说的，这是没有错。但是另一面呢，那个后裔也是指着一个团体说的，那是指着以色列人说，但是以色列人不过是影子，那个实体才是基督。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何西阿招出我儿来，那个我儿单数的一面指着以色列人，但到了新约你看指着主来说的，那这个我想非常的清楚。意思就是说，所有神在以色列人身上达不到的结果呢，在主的身上达到了。在何西阿书里面，何西阿称为我的百姓不是我民啊，就是在那一段荒凉的情形里面，你看见就是这些我在埃及招出了我儿子来，结果呢这一帮人失败了，最后我儿是谁呢？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了，因为他说我来了带着我的身体来是要顺服你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在以色列身上神所不能得着的，在主的身上得着了。那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那就是有这种有这样的光景。所以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之外呢，刚才我提起的就是后裔也是这样的一个字，这个一个字还有呢守生者。你发现说那个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守生的时候，那个守生者你也发现它是单数的，但事实上又是指着一个团体来说的。那么不止这样，还有呢枝，是讲的 branch， 讲到耶稣的根或者耶稣的枝或者根也是这样，或者讲到圣者，或者讲到受膏者，特别讲到耶和华的仆人。那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读到以赛亚五十三章，那里不是明明讲到耶和华的仆人不是单数的吗？那么他们认为说那个耶和华的仆人是指着整个以色列团体来说的。那就是解经来讲，他们可以说有一部不能说是错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最终的应验呢是指着一个人来说，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单数的，那个人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那里以赛亚五十三章是指着受苦的弥赛亚，但同时呢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也是指着一般人，他们应该也可以被称为神的仆人，而那个仆人是单数的。但这些仆人是失败的，他们是失职的，乃是到了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就完成了那个。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啊，我们要明白圣灵如何的在这里用我。所以有的人说这里的我呢应该是整个西安团体的代表，整个耶路撒冷的代表，就是这里我所形容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从我变成我们的时候就非常的自然，这样转过去的就非常非常的自然。那这是第二班很会读圣经的人他们这样的领会。那这样读圣经我们这是准确的，因为我们说过了，他的确是当你读别地方圣经的时候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从这个解释来看呢，我们在这里的我很明显是指着耶路撒冷一般的光景。不过呢圣灵要提醒我们不要说他或者是别人，要说我。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圣灵特别把他个人化了，叫你觉得会痛，叫你觉得会伤心，叫你觉得会落眼泪，不是别人的。那么这样圣灵就带着我们就从第三章经过。那这是第二个第二班读圣经的人他们是这样的来看。那么第三班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呢，他们读的时候啊，他们说这里的我啊，也不是耶利米，也不是西安，那就是指着你我的我来说的。那这里的我呢就是指着任何人来说的。那么这样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他有什么根据呢？因为他说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呢这个根本就是你我的情形，你不要用在耶利米身上，你也不需要用在别人的身上，这个就用在你和我的身上。 那么当你注意神的儿女们，特别是圣经的学者，他们在这里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如果他们的看法有不一样的时候，你我千万不要养成一个很要紧的习惯，千万不要站哪一边，那站在这一边或者站那边，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不要。我们要知道是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既然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答案来，他们都不是随便，能够有很多的证明可以证明给我们看。甚至于那些认为说这个他是指着耶利米的，他可以从这里面找出很多的证明，因为有很多用的话是耶利米书里面的话，是耶利米说过的话，所以这个没有问题，指着耶利米来说的。但是另一面呢，真的认为说这个乃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说的，他可以举出很多证明，证明给你看说这个的的确确是耶路撒冷的光景，非常对的，非常虽然是用我，但事实上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光景的情说。所以这个你看见他有根据的。那么第三种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是很会读圣经的，结果他们认为说这个耶利米哀歌就本来要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呢这第三章的应用啊是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意思就是说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你可以用在犹太人的身上，但第三章一定最用在基督的身上的。那么他也可以举出很多的证明，那么告诉我们这个是对的。那么当我们好好把这些他们所读出来的我们仔细的好好的看过的话，你就会发，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三班的弟兄姊妹读的通通是对的，他们全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找到的的的确确就是事实，的的确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这三班人都是对的呢？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能够领会耶利米第三章最要紧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你明明觉得这个是耶利米，但是同时你也觉得的的确确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发表的感觉。但是圣灵今天把耶利米第三章给我们，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给我们，所以的的确确也成为你的感觉，也成为我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说圣灵写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的的确确是要给我们看见一点非常要紧的真理，或者说耶利米一个非常要紧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如果你我没有的话，你我根本就失去了，就是说失去了这个耶利米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看见这个我一面指着耶利米说的，一面也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说的。那么等到圣灵把这个话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结果你会发现耶利米的痛苦变成你的痛苦，耶利米的眼泪变成你的眼泪，耶利米的哀歌变成你我的哀歌，所以这个也是对的。那这个是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因为如果这把钥匙没有拿在我们手里，我们就不能够读第三章。那这个就是圣灵要呼召我们做的，就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就是叫我们能进到圣灵的感觉里面。结果当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荒凉的时候，你不会说他们荒凉了，你要说我荒凉。所以这个是第三章的特点。那因着这个缘故，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在耶利米的血肉骨头里面，我们看见他让神整个耶利米的哀歌的感觉进到他的里面，在他的感觉里面，他的感觉和整个耶路撒冷的感觉是一个感觉。耶路撒冷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耶路撒冷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耶路撒冷的遭遇就是他的遭遇，他完全消化融化在耶路撒冷的感觉里面。因为什么？耶路撒冷乃是神的旨意，而耶路撒冷的遭遇他觉得不是别人的遭遇，他觉得就是我的遭遇。所以我们如果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耶利米和耶路撒冷联合起来是一个，那只有这样的人能够为耶路撒冷哀哭，只有这样的人神能够使用他写出耶利米哀歌，发表他里面的感觉，然后能够激动那些像下第二代的人，像以斯拉，像以斯拉，像这个或者尼西米这些从来没有看见圣殿的人，他们能够回去。 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当你我讲到教会荒凉，神的见证失去，今天神的见证败落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神从来没有把我们摆在第三人称，神从来没有把我们摆在隔岸观火的地位，神乃是给我们看见说，他的羞耻就是你的羞耻，他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除非有一天我们是被带到这个地步，否则的话，圣灵就没有达到他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所以这个是第三章，我们没有看见耶利米那个感觉会深到一个地步，就和整个耶路撒冷感觉是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今天教会荒凉失败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呢，还是讲到我们的家丑的情形，乃是讲到家门不幸的光景，乃是讲到家里面许多叫我们觉得羞耻的情形？如果那样的话，你眼中有眼泪，而且当你那样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说，我就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需要主兴起更多哀哭的耶利米，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教训。我们看见说，神把耶利米带到一个地步，他的感觉和耶路撒冷的感觉是一个，所以耶路撒冷痛的时候他也痛，耶路撒冷失败的时候他也失败。那严格说来，弟兄姊妹，耶利米按理来他是忠心的先知，真正来说，他能不能说我犯罪叛逆？严格说来，这些百姓犯罪叛逆啊。严格来说，当初耶利米在那大声的疾呼啊，告诉他们应该好好的顺服在神的手下，结果他们不听。但是最后呢，是不是耶利米说，好了，现在你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烂摊子，我警告你们不听，现在看你们的家成为荒凉，他有没有这样的灵的？没有。结果你读到42节的时候，他说，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他没有说，他说我们犯罪悖逆，而这个我们包括谁呢？就是包括耶利米在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自然的从我就转到我们，然后从我们呢又转到我。那么非常有重要的、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在第22节提到我们不致消灭，那就是这个我们什么？这个就是等到曙光开始出来的时候，当太阳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啊，人的心里是这样的，人的心里讲到荣耀的时候都是我，讲到祝福的时候最好都是我一个人独享的，讲到罪的时候都是别人，讲到这个苦难的时候都是别人。所以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当他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他常说，为什么是我呢？主为什么找到我呢？但是很稀奇啊，如果他中了爱国奖券，这是我假设的，基础不应该中爱国奖，那假设他真的一下子一夜之间发财了，他有没有意思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主轮到我给我这么百万家产？他从来没有这样说的。因为什么？这个是很自然的心理。弟兄姊妹，当耶利米经过了一个黎明之前最黑夜的一段的时候，等到他看见曙光出现的时候，那他现在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这样就消灭，在人来看这个见证没有希望。但是呢，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不至于消灭，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不至消灭。那当然，等到我们消灭的时候，我们晓得耶利米也消灭了我们，所以后来耶利米被掳，整个被掳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也逃到埃及，所以我们知道是整个的命运，耶路撒冷的命运和这个耶利米命运可以说是一个的。所以等到讲太阳出来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那么后来为什么又讲到我们的那个我们是劝勉的话？所以你读到前后的时候啊，当耶利米一面发表他的感觉，来说到来说到整个耶路撒冷感觉的时候，然后立刻呢，就在那一段的里面，他就起来劝勉他们。 但是一面劝勉他们，一面看到成你们的看到他们的光景的时候，他说：“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带着他的百姓在神面前认罪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幸。所以他说：“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污秽和渣滓。”在神的儿女中间，不能提起这一般人的。因为只要提起这一般人，就想起他们的羞耻来。所以你看见的本来应该是非常荣耀的，结果在万民中间好像成为污秽和渣滓一样。当你真的读整个历史的时候，那么当你这样读的时候，当你他那这样有感觉的时候，那么到了第四十八节的时候呢，他说：“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又把他带回到那个个人称的，就是又带回到我，那么结果呢，又把那个感觉浓缩在一个非常个人的我里面。那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么然后呢，神如何的把耶利米带到尽头，然后带到悔改，后面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特别是从五十五节开始的，然后最后有一个宣告，要是是个深渊的宣告。那么这里的深渊，我想我们这个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读下去的话，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啊，的的确确啊，在第三章里面很自然的从我变成我们，然后呢从我们变成我，那这样的一个结构或者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很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中心的教训，就是特别是在今天，神要做一个工作，要给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光景，或者当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痛苦、那个荒凉、那个败落、那个黑暗、那个黑暗无光的情形，应该都是我们的情形。那只有当我们经过这些痛苦的感觉，流了许多的眼泪，那这个时候呢，圣灵会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他要我们带到的地步。那么整个恢复的工作是从这里开始的。恢复不是说让我们记得从前失去的，让我们重新建立起来，不是。那个恢复的步骤或者是那个过程，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所给我们看见。那只有圣灵这样一步一步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带到一种的情形，那么然后你看见说圣灵就能继续的做了。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有一批人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我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只看见耶路撒冷那些所罗巴伯或者耶利米不或者伊斯拉或者尼西米他们回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回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当中主做了多少的工作。我们相信从耶利米哀歌的身上我们能够找到，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主的恢复今天是怎样做的。不是说因着我们有一个制度失败了，因着有一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产生了这么许多的后遗症，让我们改过那些，让我们重新来起。弟兄姊妹，主的同在、主的见证和圣灵的权柄是没有办法用人的办法或者一个制度把它带回来的，应该有一个灵，就像耶利米的灵一样。这是为什么现在主把第三章给我们，因为只有这样主才能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能够连于他的旨意。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和神的教会心连在一起，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不是和神的教会连在一起的话，我们是没有资格在那里谈神的教会的，我们没有资格谈恢复的。所以只有什么时候我们说教会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教会好像变成我的骨我的肉一样，这个才真正是爱慕神见证的人。但是不是只做爱慕一个团体来说，乃是只做爱慕整个爱所有神的儿女说的，那个爱爱到一个地步能够说整个神儿女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 那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最重要的圣灵要提醒我们的。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下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要进到那个每一个这一第三章的细节里面。但这一点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了。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我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因为觉得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的感觉实在跟不上耶利米的感觉。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我们真是回去好好的把这一章祷告在主的面前，因为若不是圣灵的同在，我们实在说来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也许我们能够有一点的解释，但第三章我们不能解释。因为严格说来，第三章的感觉是我们主深处的感觉，主带对于整个今天的光景他深处的感觉，主的心和整个教会的心连在一起。我们的主好像应该没有痛苦，但是因着教会今天那种光景叫我们的心痛苦。所以那个光景呢，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给我们看，特别是你读这个24节前面那一段，那可以说是最悲哀最凄凉最痛苦的那一段。那这个我们人没有办法用人的话来形容，所以一定要钉子们有许多的祷告，真的让主用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才能够发表一点点。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进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去。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来到一段最难懂的你的话语的根基。主，我们只听见一些字句，看见一些字句，但主，我们需要你把我们带到背后的灵，也借着这个灵化工作的缘故，真是把这个感觉带到我们的里面。主，所以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一卷书，借着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把我们再次带到你的面前。主，真是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开启。我们承认凭着我们不能明白这一段话，我们也承认说凭着我们这一段话对我们永远是关闭的，但是我们的主，我们还是靠着你的恩典，所以说主，如果你愿意，我们求你再把这一段话赏给我们。特别当这个礼拜在我们面，当我们在你面前寻求的时候，主，你真是但愿你照亮每一句话，让我们真是能够进到你话语的光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第18节，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22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不至于消灭，乃是因为你诸般的慈爱，因为你的怜悯从来没有断绝过，所以我们能够说你是我们永远的份。我们能歌唱说你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鲜。就在今天这个你复活的早晨，你再一次证明你的慈爱和你的怜悯向着我们永远新鲜。所以我们的主，但愿你这复活的大能再一次吞灭我们所有的死亡。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是带着烦闷的心情来，我们就是带着欢乐的心情回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指望的一般人。我们求你借着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再次来教导我们，我们把这一章再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照亮每一句，让我们能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再一次把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要很仔细地交通一下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已经看见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到第24节是用单数的我，就是用我。
然后四十节到四十七节用多数的我们，然后从四十八节再到六十六节又回到我，从二十五一直到三十九节，我们知道这是插进来的一段的话。我们已经看见过这里的我，一面是指着耶利米说的，那另一面也是指着整个西安、整个耶路撒冷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利米和整个的耶路撒冷认同，他认为耶利米的损、耶路撒冷的损伤就是他自己的损伤。所以我想我们需要读一个地方的圣经，证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们读耶利米哀歌耶利米书第八章第二十一节，这节可以说给我们一把的钥匙，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耶利米一会儿说我，一会儿说我们。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一节，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现在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引言，就是开启整本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他第一节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我们已经说过，这里第三章第一节，因着耶利米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所以很多解经家就问说，这个我到底指着谁说的？那么我们很明显看见是应用在耶利米的身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耶利米也是代表整个耶路撒冷的城，所以他是用他里面的感觉来发表整个耶路撒冷受苦的感觉。那么他第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承认他是遭遇困苦的，那原因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愤怒的杖。那这一切所有临到他的，他证明是神的手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杖不只是落在耶利米的身上，也是落在整个耶路撒冷的身上，也是落在整个耶路撒冷百姓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杖不光是耶利米所受的杖，也是整个耶路撒冷所受的杖。那因着这个杖的缘故，他就遭遇到困苦。当耶利米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时候，他已经对他的解释，或者是对整个耶路撒冷遭苦难已经给了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因为现在他是在耶和华愤怒的杖之下，那就证明说他们已经犯了罪。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愤怒的杖特别是指着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结果现在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那为着要明白这一段圣经，我想我们需要看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讲到杖，然后呢我们读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他那里讲到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说过，在二十二节以前，耶利米可以说被带到一种黑夜非常深的光景，这特别说出他的心态，也可以说出整个耶路撒冷百姓的心态，是到了好像黑夜最深最深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到了二十二节，忽然间就出现曙光，太阳渐渐就升上来了。那里的弯是怎么转的呢？因为那里特别提到神的慈爱，所以我们要知道，一面是杖，但是另一面有慈爱。因着那个杖就越过越把我们带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境地。 但是因着那个慈爱，让我们能看见东方要升起来的太阳。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让我们读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要从第十四节读起。这个乃是神借着拿单对大卫说的话，而这里的他呢，是指着大卫的儿子说的，就是说他必为我的名，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这个是指着所罗门说的。那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然后下面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十四五节，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这是指着大，这是指着整个所罗门说的。所以对于所罗门，神的定规是，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但是前面说，因为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神使用所罗门来，神使用所罗门，但为神建造殿宇，他所以他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一段所罗门就好像代表以色列民一样，当以色列人受了神的重托，在那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眷顾他的子民。但是呢，我下面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何等的亲密。但是呢，下面说，他若犯了罪，我便用人的杖责打他。所以如果所罗门受了责打，那证明说他是犯罪了，用人的鞭责罚他。但第十五节说，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神借着拿单对大卫保证的一些话，一面讲到说他若犯罪有账，但是另一面呢，我的慈爱仍旧不离开他。那因着这一句话，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耶利米写第哀歌第三章的时候是根据这段话，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段话我们能够明白神对于爱他所爱的，你知道所罗门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所亲爱的，这是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字的意思。所以凡是主所亲爱的，主一定要管教，特别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落在神的掌下。所以现在耶利米就经历了在神掌下所经历的痛苦，而那个痛苦也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所经过的。这是第一节。到了第二节，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那这里的黑暗就是幽暗，而这里的幽暗呢，是下面第六节亲自为我们解释，圣灵亲自为我们解释。第六节怎么说呢？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那因着耶利米落在，因着耶利米和整个耶路撒冷落在神的帐下，经过了一些非常困苦的日子。那这个困苦的日子，他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幽黑暗中，就是住在幽暗中的缘故。那么圣经里面特别读到诗篇，讲到幽暗的时候，常常是指着阴间的幽暗所说的，乃是指着死人所住的地方所经历的幽暗来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下面第六节才说，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那么圣经里面每次讲的死，都是指着和生命隔绝来说的。那因着以色列人犯了罪，而这个罪耶利米认为就是他自己所犯的罪，所以他们那个罪就叫他和神隔绝了。那神是住在所靠不近的光中，那因着人犯罪，所以有黑云就遮蔽了那个光。而什么地方有黑云， 那个光被遮住了，那个就这里所说的黑暗，而那个黑暗就是属灵死亡的黑暗，是死所带来的黑暗。所以圣经里说，人如果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但体贴肉体呢，乃是死。这个死不光是死，死一定带来黑暗的，而那个黑暗是叫基督徒不能够忍受的。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应该一直是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但是因着我们的罪，那个重重的黑云就遮蔽了神的光，结果那个结果我们就和神生命隔绝了，那么自自然在我们身上就有黑暗，我们看不见光。这是在这里耶利米所给我们看见。许多读圣经的人就问一个问题，说这个主耶稣说啊，等到千年国的时候，当然有的人要得赏赐，要进到主人的家里面，要进到主人的屋子里面享受所有的快乐，而且这个人管多少城，那个人管多少城。但是有许多人呢，我们的主耶稣明明说是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就问说，这个黑暗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相信天主教所讲的炼狱？我们叫天主教相信说有炼狱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如果失败的话还是可以经过地狱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天主教徒不敢相信他们自己是得救的，因为什么？他们要盖棺论定才可以。那么是不是这个炼狱的思想也跑到基督徒的身上来呢？那么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当千年国的时候有奖赏这件事，有许多人要和主一同作息。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失败的，那就是那个不忠心的仆人那些所代表，那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么那个黑暗是指着什么黑暗来说的呢？我们知道有几个非常会读圣经的人，我相信这些读圣经的给你一定有相当的帮助的。其中有一个弟兄叫做哥怀德，那么这些弟兄当我们在那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看见一个背景，这里的黑暗是什么呢？这里的黑暗乃是指着那个背景，是指着当一个帝王啊出来出巡的时候，他一出巡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他这个四周围啊就是在晚上也是灯火辉煌的，因为只要君王所看得见的地方通通是明亮，通通是光明的，通通是光明的。所以如果你和皇帝一起出巡，和君王一起出巡的话，就是在白夜，就是在黑夜，也是在白昼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你只要能在王的跟前，你只要能行走在王的光中，你就是白夜也像晚上，晚上也像白天一样。你知道这实在说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光景。什么时候我们有主的同在，就是乌云满布，我们也好像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样，那一点都没有错。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那里的黑暗应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说当王晚上皇帝出巡，在那个灯火辉煌之外，那个光照不到的地方，那就是说你行走，你不是行走在王所带来的光中的话，那个范围呢就是那里的黑暗所代表的。那里人在黑暗中哀哭切齿，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指着我们不再行走在神的光中。那因着失去主的同在，因着看不见主的面光，就像这里的光景，就像耶利米的光景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死亡所带来的黑暗，而那个黑暗叫我们哀哭切齿，叫我们懊悔。因为那个今天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不在乎，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觉得没有神的同在每一秒钟都不能够忍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黑暗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在这里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那这是罪的结果。结果我们现在失去光，看不见。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今天教会大体荒凉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耶利米的话， 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的光景因着与生命隔绝的缘故，我们就常常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幽暗里面。而这个幽暗是什么？这个幽暗就告诉我们说，好像我们这个人是死了许久的人一样。难怪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人碰不见生命，人碰不见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们努力再努力，希望能够产生某一种的突破。一会儿用这个口号，另外一会儿换另外一个口号。我们总是希望说能够鼓励神的儿女们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当人在那里用力气在那里做的时候，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在幽暗里面，好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产生生命，产生生命只有一个秘诀，什么地方有光，什么地方才有生命。我们知道今天地球上所有植物的生长都是靠着太阳的，没有太阳根本不可能有生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把那个黑云除去，我们永远这个生命，永远地上的我们这个植物所代表的生命，或者说树所代表的生命，就没有办法生长。所以这是第二章第二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耶利米的感觉里面最难过的就是这里的幽暗，像死人的幽暗一样。虽然在地上好像被带到阴间的深处，那里看不见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第二节所给我们看见。然后第三节说，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那这里他用了很重的字，就是攻击的话。然后下面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看见就继续发表，继续来形容这一段。到了第四节，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这是杖的结果。因着神的杖，结果叫我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逐雷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然后第六节，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第七节，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意思就是说，神不只让我们落在黑暗里面，也落在艰困的里面。神把我们绑住了，叫我们没有路，因为他把所有篱笆都把我们围住，使我们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那这个就是耶利米的感觉。第八节，他说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能够上当。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在这里不是没有祷告，这里耶利米有祷告，这里米神的百姓也祷告。不错，祷告能够带进复兴，祷告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主面前。但是我们要记得，这里告诉我们祷告不能够上当，好像祷告来祷告去，声音不能送到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千万不要把祷告当作一个方法，千万不要把祷告当作一个突破。许多时候神的儿女因着太痛苦了，因着没有路了，就像好像把篱笆围住了，我不能出去，而且使我的铜链沉重，那个神的手实在太重。所以我们要求突破。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祷告能够突破，我们就可以突破了。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祷告不一定能突破。如果你把祷告当作一个方法，那个方法不能够突破。你以为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或者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或者一定要关上门，或者一定要上山，如果你把它当作方法，那个方法不能用。但是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祷告所以不能用，因为那个祷告不能够上达到神的面前。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变成没有路的人。你知道基督徒啊和非基督徒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这个基督徒非基督徒呢，你若四围被围住就没有路了，这是非基督徒，四面一围住一打倒就没有了。但基督徒呢，四面被围住还是有路，
因为那个路什么的，那个路是往上的路。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当他离家的时候，那因着他的失败他没有路了，那么那四周围看上去都没有路，结果你知道主在梦里面给他所看见的一条路，是他从来没有梦见的一块路。从前他用自己的办法，所以呢那个路的那一头就是他所要得的好处，他用这个办法用那个办法用红豆汤，结果呢找到路没有，他结果那个路最后把那条路什么呢，那条路就给他了这个给他了长子的名分，同时也让他开始流亡。所以这是人的路。那么等到那天雅各真的疲倦了，真的躺在旷野里面，他实在是没有路了，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时候，神给他看见，你在这个地上你自己以为有办法，你以为你很聪明，你以为条条道路通罗马，结果今天你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对雅各来讲，一个像爬虫一样的雅各，他从来不知道有一条路是往上去的，结果晚上神给他看见他有一条路，那条路走到最后乃是走到神那里去。所以有这个提使者上去下来，意思就是要把神带到地上来，要把这个属地的人带到天上去。那这个我们知道是基础的路。